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DeepSeek 最近是引爆了全球啊，其实不只是资本市场啊，就包括 Trump 都在说 DeepSeek 对于美国科技也是一个 wake up call， 德意志银行更是说这是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啊，就类比说在冷战期间啊，就是苏联比美国更早把卫星放上天。我就想了一想，联想到最近哪吒突破100亿，现在都120亿了，对吧？然后黑神话悟空又拿到了 TGA 最佳动作游戏，中国还有两个六代机试飞，包括最近 TikTok 被关了之后，就是美国的 TikTok 用户到小红书上对账，对吧？等等的等等的，就是我觉得最近其实发生了蛮多挺有意思的事情。对，就今天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对，那首先我想问一下你们两个，你们觉得说 DeepSeek 到底是一个什么级别的创新？为什么说连美国总统都能引起震动啊？这个到底是为什么？
今天要聊的这个事儿啊，我想了一想，既然要聊 DeepSeek， 那我就让 DeepSeek 也参与一下啊，所以我就把你这个大纲给 DeepSeek 发了一下，然后让他自己来答一下，一会儿我给大家念一念，然后再说说我自己的想法。对，我给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提示词也比较简单啊，因为他不是号称能力很强嘛，理论上来说应该不用特别复杂的提示词去做这个事儿，我就说你扮演一个 AI 方面的技术专家，然后同时呢对这个社会学啊、经济学啊、政治都很精通，来回答一下这个采访的问题。我是这么跟他讲，要有深度的同时又不乏幽默，然后呢还要能提出一些反常识观点引发大家的思考。但我总觉得他给我的这个结果吧跟我的预期还是有些差距，但没关系啊，我给大家念一念。第一个问题啊，就是 DeepSeek 到底是个什么级别的创新？他给我的这个回答是这样的，说 DeepSeek 的突破可以类比为 AI 界的茅台冰淇淋啊，他把高冷技术做成了全民爆款。他技术上用暴力美学啊，结合了超大规模算力和中国特色的数据喂养，比如把全网外卖评价，然后广场舞教学视频都当训练素材啊，结果模型不仅能写代码，对，还能精确预测你明天想点螺蛳粉还是麻辣烫。这个还有，我就觉得他这个有点太不正经了，我又给他了一个提示词，我就说你不要太不正经，反正就是稍微幽默一点就可以了。他又给了我另外一个版本，说 DeepSeek 的突破有点像 AI 界的拼多多啊，用白菜价干翻奢侈品店。技术上它证明了千亿参数大模型不一定非要烧钱，是可以通过算法优化和工程能力去实现这个参数效率革命的。反常识的是，这次创新最颠覆的可能不是技术本身，而是商业模式，开源加企业及定制化服务把大模型从实验室玩具变成了工厂的螺丝刀。至于为什么震动全球呢，就是说西方发现中国 AI 团队居然能在不卷参数只卷性价比的赛道上另辟蹊径，这比单纯技术超越更让他们焦虑啊，反正就给了我这么两个答案，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去搜了一下这个他说的 AI 界的茅台冰淇淋这个比喻，我是没有搜到的，就是没有在哪篇文章里面搜到有这么一个比喻，所以他像是 DeepSeek 自己的原创啊。然后呢，把广场舞教学视频当成训练素材的这个来源，我也没找到，我就问了他一下，我说，哎，你这个提到说把那个外卖评价、广场舞教学视频都当训练素材，这个来源在哪里啊？他给我一顿分析说。没有就公开的资料说这个广场舞教学视频被当做了训练素材，但是因为有公开资料表明他把很多 UGC 内容，对吧，包括视频内容都当做了这个训练素材，所以广场舞视频作为 UGC 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一定是被训练进去的。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啊，确实是思考了。然后呢，技术方面的我就不说了，大家应该都看到很多了。那这个为什么说它引起这么大的震动，给我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是，过年的时候啊，我妈问我一个问题，她问我说迪普西克是什么啊，我一开始愣了一下，我说这是什么药吗啊，这是阿莫西林啊，迪普西克啊，什么抗生素，我就有点疑惑嘛。然后我妈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打破美国 AI 垄断啊，对吧，这个 这个什么的，我才意识到他问的是迪普西克啊，不对，他问的是 DeepSeek， 我都被他带跑了。他以前是从来没有问过我什么 ChatGPT 啊、OpenAI、Gemini 什么之类的啊，然后这是第一次问到我这个 AI 相关的问题。那我当时手机里也没有能跑 DeepSeek 的 App， 我就拿 Gemini 2.0 给他演示了一下。然后前两天的时候，他已经自己会问 DeepSeek 问题了，就我也没有去给他装东西啊，他已经自己会去问 DeepSeek 问题了。这个就是给我那个还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像我妈这样的，她以前完全不关心这个事情的，她都知道了，然后还用上了啊。这个我觉得除了技术创新之外啊，像这个反击西方 AI 霸权的这个叙事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吧？就连我妈都在说什么打破美国 AI 垄断，
嗯，
就今天很多人就是喜欢这个叙事，
没错，
大家都是想要这个叙事能够真的成立，所以就会让很多大量的以前只是听过 LLM 的普通人真的去开始尝试使用 LLM 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有意思的。
嗯，所以说你看像一个 LLM 哈，就是一个这么技术性的一个东西都能够这次破圈到能够被龟龟妈知道的这样的一个程度，那是不是真的就像冯骥说的，这个就是国运级的创新了，只有这种级别的创新才能够出圈出得这么狠，出的范围出得这么大，对吧？当然我们先不管是不是这个创新级别是不是真的是国运级的，反正国运级这个我觉得这个帽子戴的还是挺高的。对，当然 DeepSeek 也值得哈。但我自己从另外有三个方面吧，我觉得从三类人来看就是今天的 DeepSeek， 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春节前开始真正去学了一下。对，那我觉得这里面可能主要有三类用户，有就像刚才龟龟他妈这种的话肯定就是属于非常非常普通的用户了，对吧？好了，另外一类肯定就是开发者，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借助大语言模型去做一些产品的开发者。好，另外一部分人就是大模型的研究者。对，三部分人其实他的对这一次的观感其实是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啊，大语言模型的研究者我们先看，其实这一次 DeepSeek 真正被点燃这个火苗其实是从这一帮人开始的。就是大语言模型其实是在海外，对吧？大家都知道在 Twitter 上这一帮研究者 AI 的研究者，他们其实点燃了 DeepSeek， 给他带去了很多的肯定和认可。对，那其实这里面 DeepSeek 确实做了很多的创新，不管是在他们在训练算法层面可能引入了一些简单粗暴的手段，还有一些精巧的设计，对，然后特别是在工程上挖了很多很多的细节，最终可能去探索，准确的说就是探索出来一条路，说你要通向这个方向其实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因为之前 OpenAI 对外放了一些什么数据集啊，还放了一些视频啊，其实对大家可能有一些误导性的作用，大家觉得说你可能需要这样去训练才能做出我们的 OE 这样级别的一个就是推理这样的一个场景。对，可能很多很多人都在猜 OE 是怎么做的这件事儿。对，所以说 DeepSeek 其实在开源发自己的 paper 其实是告诉大家，你们可能不需要再那样去做，那样成本非常非常的高，并且你可能最终还走不到那个目的地。对，你们按这样做其实很简单就可以达到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指出方向的一个创新，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对 AI 的研究者的话。那从开发者，其实从开发者这儿现在观察到的话，特别是企业开发者，就是做 2B 的这一帮人啊，他们今天是真的很兴奋了。我发现因为我自己围观在很多的国内的一些微信的群里，就发现他们真的是特别的兴奋，因为现在终于有一个能力特别强特别能打的一个通用模型真的是可以在线下去部署的了。对，不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 GPU 就可以完成部署。对，特别是 DeepSeek 还推出了几个那种真六版本，对吧？啊，现在很多在4090上都在开始部署去玩，觉得他们都是做一些企业级解决方案的。对，所以说他们今天很多人都开始把 DeepSeek 集成到自己的 2B 的那个解决方案里面，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特别积极的一个现象。对，因为在过去可能没有好的开源的解决方案，那他们大家可能很多 2B 的解决方案都还处于一种围观的状态。对，因为特别是在国内我们都知道做 2B 能够先下私有部署把它放到企业里面去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对，那另外一波 一部分开发者就是独立开发者，对吧？像我们这种，或者说一些很 small 的 team 的这样的一些开发者，其实这一次是很难流畅的用上 DeepStack 的。因为我自己其实是在春节前就给 Podwise 加了 DeepStack， 我自己也给他测了一下，确实效果挺好的，对。但是没想到到春节过后就完全用不上了，对，只能观望，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分开发者其实这一次是没有撑上的。但是其实以前那些比如说什么 Gemini 在第一次发 1.0 再发 1.5 Gemini 发 2.0 包括第一次 DeepStack 发 V2， 我们当时不是也录过一期节目嘛？ V2 的时候是把那个国内的价格给打下来嘛，大模型内卷的那一期节目，对。其实所有的以前的这些模型的升级发布，独立开发者或者说叫那些 2C 的一些 small team 的这样的一些开发者，他们其实都撑伤了那个成本下降啊或者效果提升的这样的一个好处。但是 DeepStack 这一次确实没这个大家都没有撑上的，就是我们这一波人是没撑上的，对对对。啊，反正这是这样的一个现象嘛，对吧。好，然后就是回到普通用户，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的。因为普通用户特别是国内的普通用户，突然有一个很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 AI 的 chatbot 可以使用，对。因为之前 ChatGPT 大家也用不了，并且 OE 的话在全球收费又非常不低，所以这一次它完全是免费的，那这个对比就很强烈了，所以说它在普通用户那种肯定就直接炸圈了。所以我觉得从不同的人的角度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次 DeepStack 它真的可能就是收割了所有人的那个心智，对，大家都觉得就所有的人都很认可，所以最后就能够炸出这样的一个圈。对
对，你刚才有讲说我们自己没有蹭上，就是比较难用上嘛，因为 DeepStack 本身官方包括 API 也好也经常就对吧，就输出着就不行了。所以说在这次出现了这个 DeepStack 的这个 R1 模型发布过后，海内外大家接入的速度都挺快的，包括 Cursor 对吧，包括 Perplexity 他们其实都接入了 DeepStack。 对，但是他们接入的方式其实不是说他们调的是官方 API， 而是他们都是自己部署的，对，所以说他们这个就相对来说就稳定一些。包括微软他自己的云然后其实也有了 DeepStack 嘛，就是其实在海外其实大家接入的热情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很多很多的那些很有名的 App 其实都接入了。对，然后国内我觉得国内的接入的这种风潮比海外可能更盛一些，就国内各行各业都开始接了，不管是你各种各样的企业，不管你是干啥的，对，车企啊对吧，包括国内的云每个云几乎都接了对吧，甚至现在连微信里边都接了 DeepStack对吗？就最近这一两天刚出现的，就我觉得现在很奇怪，就是其实大家本来都是有自己相对的产品的，比如说微信它自己有元宝嘛，啊，腾讯有元宝，他们自己都不用了，对，直接就用 DeepStack 来去做这个搜索，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夸张的一个表现。对，就我其实想问的一点是，我相信 DeepStack 这么火，肯定跟它开源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嘛，对吧？但是之前我们有大模型的这个六小虎，对吧？它这个六小虎里面好几个其实也都是开源的，甚至包括通义千问其实也是开源的，而且千问其实之前在开源里面的爬榜啊干嘛的其实做的都还挺好的。对，想问一下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的风潮，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吹所以大家都接了吗？就这个原因是什么啊？
OK， 对，你刚刚其实提到那个腾讯的元宝嘛，元宝里面接的是浑元嘛对吧，但现在元宝其实也接了这个 DeepStack 啊，然后它还挺稳定的，如果大家想要用 DeepStack 的话其实可以去下个元宝来试试啊，也不要钱啊，腾讯打钱，腾讯给我们打钱。我还是先来给那个 DeepStack 当个传声筒啊，啊，然后这个问题那个 DeepStack 是这么回答的，他就说这就好比同样卖水啊，有人摆个自动售货机，有人直接开消防栓，他就怎么这么爱比喻啊，啊，一定要搞个比喻。对，那个之前开源更像是技术秀肌肉，然后 DeepStack 的开源是带着说明书和售后团队的开源。啊，他们的技术文档连乡镇企业的程序员都能看懂，还配套提供部署培训、行业解决方案，甚至算力补贴，有这事儿吗？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啊。然后更关键的是时机啊，就是去年企业还在纠结要不要上 AI， 今年变成不上 AI 就等死。然后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个能直接对接 ERP 系统、支持方言语音交互、还能帮老板生成裁员 PPT 的模型啊，换你接不接？大家提到说开源社区的活跃度可能比技术指标更重要啊。DeepStack 的开发者论坛里面连养猪场老板都在讨论怎么用 AI 预测猪价啊，这种生态才是真正的护城河啊，还挺有意思的。那 我是觉得啊，开源嘛，肯定还是要靠实力说话，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开放了嘛，那大家去用它肯定是说你是个好东西大家才来用，你开个中不溜的东西其实大家都看不上，对吧？之前的这种开源就像你提到的六小虎，这开源给人感觉更多是一种路径模仿，是滞后的，就是它是已经有的东西然后你做了一个开源出来。但 DeepSeek 的开源是从无到有的，是把这个 OpenAI 藏着掖着的东西给端了出来，就是把 O1 藏着的东西给你端了出来，之前大家是在市面上看不到的。那 OpenAI 其实之前不是也承认了嘛，说 DeepSeek 独立发现了 O1 的核心机制什么的。这个就又说回来了，就是 OpenAI 号称是一个非盈利组织，结果呢他就是不肯把这个东西开放给大家啊，告诉大家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反倒是 DeepSeek 人家主业是专门搞钱的，对吧，做私募的，却给大家开源发福利了，甚至还，对吧，他开源了嘛，然后拿出来给免费给大家用，就有点讽刺这个事儿。然后 Hugging Face 有一个项目叫 Open R1， 它的目的是完全复现 DeepSeek R1 啊，因为它开源了之后其实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开出来的，比如说数据集，训练用的数据集其实是没开出来的。那这个 Open R1 的目标就是完全复现 DeepSeek R1， 然后去补齐未公开的这些技术细节。现在其实也取得了蛮显著的进展，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 DeepSeek 的这个开源是很有诚意的啊，社区是可以真的去复现它的。那不管是研究者，还是说我不管它的原理，我就是想用啊，都能用上。然后呢，用上的还是现在整个 LLM 里面的顶级能力，那这个跟之前的开源确实就是不一样。
嗯，对，开源我觉得肯定是这次火爆的一个关键吧，至少是一个基础，很好的基础吧。对，然后在龟龟分享的那个上面，我可以补充一点比较偏激一点不太一样的，可能有点消极有点悲观的一个观点，但是它可能不太对。对，就是有了刚才龟龟讲的所有的基础，开源也好，还有 DeepSeek 的人家的硬实力，就是做的有这么好，对吧，人家能够达成这样的一个创新的一个基础之上。因为我们前面也提到了 DeepSeek 它这次火其实是从国外点燃的，它不是说是在国内这一帮自媒体大家去乱吹乱捧把它捧出来的，其实还不是这样的，对吧，完全是被在全球的那些比较权威的很顶级的 AI 研究者他们对它的认可之后才点燃了这一把火。对，这个应该大家其实都是知道的，因为一刚开始国内的各大自媒体他们也都是在转发这些人的 Twitter 嘛，转发一个截图说，哎，马斯克又转发了什么什么，还有那 OpenAI 的研究人员，哎，对 DeepSeek 又说了什么什么什么，对吧？对吧？大家其实自媒体都是从这儿开始的。对，那我想表达的这个观点是啥呢？就是我们自己哈，潜意识里面可能还是承认西方霸权这回事儿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在说这个东西好，哎，我们就认为那是真的好，所以说我们各大自媒体就需要赶紧扑上去，去沾这个光也好，去抓这个流量也好，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潜意识吧，对吧？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很重要，就是被那些 DeepSeek 的硬实力的基础之上，然后恰好又被西方的这一帮所谓的权威啊、顶级的 AI 者他们看见了，然后他们认可了，然后就点燃了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起到的助推作用还挺大的。对，当然我的观点不一定正确哈，所以我想更想说的是啥呢？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自信，就是说文化自信、科技自信。等我们做到某一天，哎，我们自己说我们这个东西就是好，哎，西方就觉得你是真的好。对，我们可能在微博上发一条推特，我们出来一个 DeepSeek， 然后我们也把它开源了，我们的论文怎么样，我们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可能立马西方就开始传播，哎，中国出来一个什么什么东西，哎，做到这一天，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和科技自信，我觉得。对，
其实我还挺认同的，你看我们最近不是哪吒票房很高嘛，对，但是在海外上映的时候其实海外的观众并不多，但是国内的很多自媒体也好，官方媒体也好，他们就会故意去采访一些外国人，让外国人告诉你说，哎，这个动画是真的好。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潜意识里边确实可能有你说的这个部分。 对，就是要让 别人说你好，你才是真的好，你自己说好不行。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有一些，对。但我们刚才有讲到说那个六小虎的事儿，就是我现在就觉得说好像就现在的这个情况对于六小虎来讲就比较尴尬了，因为大家之前其实每个人都在爬榜嘛，相当于都在爬大模型分数的天梯榜，对。但是其实之前即使你第一了，你发了一个模型，然后你天梯榜上爬了第一，然后大家脑子里面潜意识就会觉得说，诶，这个哥们儿就是雕花，对吧？史上雕花他雕得狠了一点，他就能爬到第一，对。但现在这一下就是被 DeepSeek 这样子搞了一把之后，就是大家会觉得说，诶，好像只有 DeepSeek 这种颠覆式的创新然后才会有浪花，而且现在全社会都在介入 DeepSeek， 对。就我就在想说，像六小虎这种他们后续怎么样去把这个市场抢回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挺难的了，因为很多人其实预先已经接入 DeepSeek 了嘛，你想再让他迁移其实不会那么容易，而且很多企业他们去做一个动作其实它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儿，不是说他把一个 A 应用接进来之后，然后他 B 应用，然后他就可以很方便的把这个 A 应用替掉，因为企业做一个决策还是蛮麻烦的嘛，对。我现在对于他们六小虎的境遇我就感觉有点尴尬，就是我不确定说他们后续应该做什么事情才能翻得起来，就很难了，对。因为 DeepSeek 没有花钱，然后包括豆包包括 Kimi 日活都超过了，对，人家也没有花一分钱做营销，对，我觉得这个事就挺难的。
OK， 好，我们先有请我们的另一个嘉宾啊 DeepSeek。
我们这儿应该做个 TTS 直接把它剪进去，
对对对
就很棒，
可以做个 TTS 就不用我来念了啊。那他 DeepSeek 这么讲啊，这就好比大家都在比谁家的刀更锋利，结果有人掏出了电锯啊，又搞了一个比喻，我觉得可能是我提示词的问题啊，我让他要有深度的同时要浅显易懂啊，他就老给我搞比喻。结果有人掏出了电锯啊，不是同一个维度的竞争啊，大模型赛道正在经历功能机转智能机的转折点，就之前刷榜就好像在比拼诺基亚的贪吃蛇帧率，那 DeepSeek 呢直接重新定义了手机该干什么，就是 DeepSeek 就是苹果。然后他提到另外一个点是说，行业洗牌越惨烈对整体发展越有利啊，当 90% 的跟风玩家被淘汰，剩下的才会真正去解决为什么要有大模型的本质问题。然后呢他提到，至于微信接入我倒觉得是好事，想象一下未来相亲时对方说我家的智能马桶都接入了 DeepSeek， 这可能比晒房产证更有杀伤力。这个比喻好奇怪呀，好尴尬呀，我不太理解啊。这个是 DeepSeek 的说法。那我自己觉得啊，其实纯从技术角度， LLM 本身对调用者来说它其实是无状态的，对吧？因为你的对话上下文之类的实际上都在你自己这边，包括你可能有一些背景数据之类的其实都在你自己这边。然后 API 形式呢也都基本上都一样，迁移成本我觉得相比很多传统服务是要低很多的。比如说我们去迁移我们自己的健全的服务啊，或者说支付的服务啊，这个迁移起来其实是非常麻烦的，有很多沉没成本在里面。但是 LM 迁移起来其实就没有什么沉没成本，然后呢终端用户实际上也不感知你背后的 LM 用的是什么。虽然今天我去蹭 DeepSeek 是一个有好处的事情，说哎我接了 DeepSeek 大家就会高看你一眼，对吧？但是说实话你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其实还是看你这个上层的这个产品形态到底好不好用啊，效果好不好，你背后接的 LM 是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用户感知不到的。所以更好更廉价的模型其实是可以很容易的取代现有的模型的啊。那这个就说回来了，抢回市场难不难呢？我觉得说你纯从技术角度看其实不难啊，但难的地方就在于持续领先，就是如果你能够做到比 DeepSeek 更好，你就可以抢回市场啊。但是问题是你怎么去做到更好啊，怎么去持续的做到更好。当然这一波 DeepSeek 肯定是暂时去占住了这个先发优势嘛，那就看能不能保持住。虽然 DeepSeek 直接开源了啊，但也不是别人想追就能很快追上的，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工程经验和认知积累，属于过程财富。但是当大厂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特别是包括人才也是流动的，对吧？我今天 DeepSeek 的人积累了这些工程经验和认知积累，可能就被大厂挖走了嘛，反正有钱，那你到时候追得上来也不奇怪啊。只要追上来了，其实大家可能一股脑的就全换了，就跟今天 DeepSeek 大家全都在接一样，对吧？到时候别人追上来了效果更好，大家一股脑的又都全换了啊。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市场有鲶鱼进入对行业整体肯定是有很大的好处的，但是你说这个是不是就稳了，以后 DeepSeek 就一定是最强的了，那肯定是不一定的嘛。
确实啊，我就聊到大模型这种护城河的问题， 它的护城河在哪儿？这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的那个刚因为提到了六小虎嘛，其实六小虎是那六个，其实我感觉我都说不全了。但是我知道比如像零比如像零一已经算是放弃了吧，我觉得。
对，
是吧，
差不多没了。
对，差不多我觉得算是放弃了。然后百川去做医疗去了嘛。
嗯，
对，其实从现在的这种看他们可能因为零一放弃了它预训练模型过后，其实也要去做一些行业的应用。李开复不是老子啊，去年在外面分享了很多嘛。所以我想说的是，可能这个六小虎，所谓的六小虎，他们可能最终也还是会进入到找到自己的那个应用场景里面去吧。可能找到那一块，就像百川去找医疗一样。对，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如果真的他们都这样走的话，那可能最终坚持做AGI 做通用大模型的是不是就真的只会有 DeepSeek 啊，还有像阿里啊这些大厂的，可能就只剩下他们去玩了。对啊，这个不重要哈。对，但我想更想说的是，我就通过这些现象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包括像刚才龟龟讲的那大模型的这种从用户接入的成本啊，确实是非常非常低的，这些角度啊等各种角度可以看得出来，其实大模型它真的就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今天是这个观点哈，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在某天说多家大模型公司他们之间是一个正和游戏，哎，大家可以双赢可以共生。但是从目前的形态看，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很难找到让他们就大家都在做通用模型的话，很难找到他们是一个正和游戏这样的一个场景。我感觉就是零和游戏嘛，你死我亡嘛。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反正就是这样的一个游戏。对，所以这可能不是一个好的生意的这种形态吧，可能。对，所以说你说你最后比如就像六小虎这种你还能不能追上来，其实核心还是取决于你真的有那么多钱来追这件事儿。毕竟这个东西还是很烧钱的嘛，对吧。对，那可能最终你被这一次被降维打击，被 DeepSeek 这种降维打击被干下去过后，可能你就很难再恢复回来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湿气啊等各种问题，人可能有时候就是你被别人降维打击过后，你其实是很受伤的，然后你会产生很多的自我怀疑。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说别人那家公司里面就是一帮天才，我们可能怎么就追不上了等等。如果就是在这种层面被打下去了过后，我觉得是真的很难恢复的。就是我们回头看大模型它的护城河真的在这儿，其实还是在于你这个公司可能真的有一帮人，这一帮人然后这个公司可能有那种文化氛围，愿意给大家很去创新去做一些研究，愿意给你时间很自由等等的各种。可能你单纯把这个人挖走了，挖到你的公司也不一定能生存，他不一定就能创新了。
嗯，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你单纯谈护城河这个东西它真的也挺虚的一个东西。对，因为有些它就是那个组织可以，但是那个组织它为什么可以其实也挺玄学的。对，反正我觉得这件事儿一个核心的点就是我觉得大模型这个生意反正还是挺难的，他们能不能追回来我觉得还是需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吧。
嗯，之前这个六小虎里边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 Kimi 在之前他做了一个长上下文嘛，这个长上下文其实是有点 follow Gemini 嘛，就是 Gemini 当时先出了长上下文，然后他们后出了长上下文，然后这个事儿其实在国内有一定的传播。对，但是其实跟 DeepSeek 这一波其实没法比嘛，对吧。 DeepSeek 这一波相当于海内外其实大家都爆掉了，但是之前因为他还是有点 follow 了，但 DeepSeek 其实他是有自己的创新性的。对，就我觉得确实你想创造一个这样的高光本身还是挺难的，就像 DeepSeek 这个高光达到这么好的这样的传播度，包括 DeepSeek 自己本身在这一波的这个品牌价值我觉得也提升很多很多。就我觉得这个事儿真的你想让六小虎再去创造一个这样的高光时刻我觉得真的挺难的。对，然后 DeepSeek 大概是在1月27号的时候在美方登顶的，美区的 iOS 的 App Store 上面拿了第一。对，然后我就想起有句话，就是资本市场就一直在讲，就是说信心比黄金重要。我就看了一下，我就翻了一下，说从那天之后我们的中概股因为之前的中概股不是一直在跌嘛。对，然后我看了一下从那天开始好像中概股就成了香饽饽了。之前反正中概不管财报多么的好，就像拼多多财报已经好成那样了，只要一发财报就跌。 对，然后好像这次就是相当于在 DeepSeek 1月27号登顶过后，好像一夜之间全球都看好中概股了。大致算了一下，就是从1月27号到现在，就 KWeb 就是中概互联指数涨了大概 15%， 阿里从年初到现在涨了 50%、就是你们觉得说这次对于我们的中概就是这个趋势上面是真的反转了吗？还是说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反弹，还是要被海外打压也好干嘛也好，想问问你们对于这个趋势上面的看法。
那先有请 DeepSeek， 他又要给我们来整个比喻了。资本市场的反应就像青春期少年的情绪啊，来得快去得也快。但这次确实不同， DeepSeek 证明了中国科技企业能跳出模式创新的舒适区，在硬核领域建立技术定价权。但是有一个黑色幽默的事实是，中概股上涨的最大推手可能是美国养老金基金啊，他们突然发现说，与其赌马斯克移民火星，不如投资中国 AI 改造地球。他提到有一个说，但要警惕捧杀陷阱。1910年德国超越英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泰晤士报热烈讨论过德国奇迹，然后此处停顿，给我来了个括号，搞了个省略号，然后发生了什么呢？反正后面就是二战嘛，对吧？真正的反转需要持续的技术溢出，比如说 DeepSeek 能否像当年那个 Transformer 的那个架构一样，让全球开发者主动来学习中文论文。我觉得这个讲的确实是对的，就是如果大家都来主动学习中文论文的时候，那整个就是你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学术地位确实就是不一样了。下面是我的观点啊，不是 DeepSeek 了。那实际上中概股涨了，我觉得获利的其实还是外资，就像 DeepSeek 讲的，它其实最大推手可能还是美国的钱嘛，对吧，跟我们没啥关系。然后 DeepSeek 提到了这个德国奇迹这个捧杀陷阱啊，我帮他补充一下，我觉得算是个例子啊，其实是值得参考的。因为当年德国一战之后，因为那个凡尔赛条约，凡尔赛条约大家知道吗，算是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对吧，要向协约国赔偿，然后这个赔偿数额非常的大，一直到好像是零几年的时候德国才还完，反正后面还完了的。然后美国就整了个道威斯计划嘛，就说我帮德国赔款，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借钱给德国，然后呢让德国发展经济的同时还债啊，这就变成债上债了，因为美国也是协约国嘛，啊，就有点像是说我借你钱让你还我借你的钱。那你就永远欠我的钱，就是永远都能跟你收利息。然后德国那几年发展确实很迅速啊，但实际上它是被外资控制的，就巅峰时期德国的这个股市里面 60% 的股票都是美国人拿着的啊。然后那个时期德国工程师的这个人均专利数量啊是英国工程师的3倍，那技术优势是非常显著的。然后就是大萧条嘛，大萧条之后外资基本上就全都抽走了，德国经济一下子就崩了啊，它的那个失业率那时候好像到40%几。本身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人来说就是很耻辱的一件事情，然后又被玩了这么一出，然后那个极端民族主义就开始抬头了，就纳粹嘛。纳粹打的口号就是说都是犹太资本家的错，对吧，为什么纳粹那么恨犹太人，就是因为这个都是犹太资本家的错。结果后来这些技术优势，德国工程师掌握这些技术优势就变成了二战的这个战争机器里面的这些东西。对，所以它是一个挺那个啥的故事。对，我觉得大家其实今天想要看到的是技术优势怎么拉动内需去提振国内的经济，对吧，或者说怎么去提升国际地位，然后能够让我们从全世界去赚取价值。因为国内大家日子不好过的状态目前还没有看到好转嘛，所以其实只是纯粹中概股涨了这个事情其实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意义不大。然后我那天去看了一下 Google 的 branding， 就是 Google 那个搜索的那个趋势嘛， DeepSeek 其实在刚刚爆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峰值，然后后面就降下来了，然后到今天其实它跟 Gemini 这样的词在这个热度上已经没有区别了，而且绝大多数的搜索量其实都来自于中国地区啊，就是 DeepSeek 这个词的搜索量都来自于中国地区，就是给人的感觉就是虽然爆了一把，对吧，然后也是从海外开始爆的，但是大家在研究完了 DeepSeek 之后就开始去忙自己的事情了啊，可能都是在想着我怎么复现它，或者说我要把它给超越啊，就是它没有持续的成为一个怎么说呢，流量来源也好，或者说变成价值来源啊，这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对，所以我是觉得说还得看看。
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个，但是可能是传闻哈，现在不是比如说有传闻说 DeepSeek 公司 愿意放弃他现在的这些注册的就是 C 端的这些用户嘛，就是觉得这些用户可能对他来说今天也不重要，这可能不是他未来的，不是他的目标所在。有可能对 Kimi 啊这些豆包来说，他们要的是 DAU， 要的是用户量，对吧？包括阿里的统一啊这些，当然可能是传说哈。对 DeepSeek 来说，好像他们公司不想要这些数据，觉得这些数据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实现 AGI， 就是做 AI 的基础研究、基础算法呀、基础工程的研究，然后最终在技术层面去达到那个 AGI 的那个目标。当然杨文峰啊，包括对外啊，他的采访来看，这就是他的目标嘛，对吧？如果他们的心中这家公司的文化整个的愿景的方向就是这个目标，坚定了这个目标，然后放弃今天的这些 DAU 啊这些用户，哎，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让人敬佩的事情。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我反倒觉得这件事儿真的很好。那今天你没有从这些流量上赚到钱，没有把它变成钱等等去做一些附加的一些产品去分散你的精力，而是专注去实现 AGI 的愿景，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点赞，很肯定的一件事儿哈。对，但 DeepSeek 今天从换方啊一直到今天给它做出来，那他们可能确实也是在坚持这样的一个愿景的目标啊，这样的一个路上才有了今天的阶段性的成就嘛。所以说我自己还是愿意相信他们在未来还是会坚持去把主力放在他们的那个基础研究上面，而不是过多的去考虑怎么去做价值变现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对，好了，回到这样的一个问题，那我觉得首先哈，肯定是关于现在的中概啊、资本市场啊、还有股市啊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觉得短期肯定是情绪加持的哈，今天肯定是有非常非常大的情绪泡沫在里面的。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 DeepSeek 还是给中概啊、给中国公司带来了一个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对，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一个积极的一个因素。那从炒股的角度来说，我不会有太多的个人的一些观点哈，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可以自己去把握，因为我自己其实还没有从过去几年在中概股里面受的伤当中走出来哈。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在过去几年应该在中概上都是受过伤的。对，所以但是从感情上啊、精神上，我其实肯定是支持 DeepSeek 啊，支持中国公司，对中概股里面的所有的公司，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自己非常乐意给予支持。对，但是你说今天在这样的一个情绪泡沫的一个基础之上，要让我真金白银的掏钱出来去支持他们，那我觉得我可能需要仔细的观察一下。对，我觉得如果让我支持，我也希望等这个情绪过后，因为我今天我不想冒险，我不想做这样的特别风险的这种类型的投资，我更愿意说做一些稳定型的这样的投资，所以说这种情绪的节点上我是不愿意参与的。对，
了解。刚才一笑讲的这个情绪的这个点上，我们现在除了看到中概在业绩上面其实有，但是业绩上面到底它现在的这个股价上面是一个修复行情呢，还是说是一个反转行情，增长行情，我觉得这个事儿确实需要我们后续根据财报上面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可以持续再去观察一下。对，我们这边有 DeepSeek 了，然后美国那边其实也没闲着嘛，美国其实 Trump 自从上来之后，马斯克相当于说给 Trump 投了大概$2亿多嘛，现在大家都把马斯克比作一字并肩王嘛对吧，然后相当于现在 Trump 给了马斯克一个尚方宝剑嘛，对，就让他去成立一个 Doge， 然后马斯克就把他以前在 Twitter 上面的治理手段就直接套到政府上面来了，对吧，然后你们以前对吧 Twitter 8000人对吧，花给你砍到1000人还能正常工作，他现在的逻辑就是美国政府的人太多了对吧，我现在要削减支出，然后我现在对吧，我利息都快付不出来了，以前浪费了很多钱对吧，我要把这个钱给他收回来。对，然后确实马斯克也是 Twitter 治国嘛，然后每次弄了什么事情之后，就又把美国政府的很多对去哪里浪费了多少钱，然后支持了哪个企业对吧，然后支持了哪个团体对吧，他都把那个东西都爆料出来对吧，我觉得确实他爆料的很多东西也颠覆了我们的很多认知，我们以前总觉得说 美国好像什么都好，对吧？后来发现其实美国也有很多很深层的很 deep 的一些脏东西。对，我觉得包括我们吧，包括我觉得也包括美国人，可能很多时候都觉得说好像有点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然后很多人现在也都在说这个世界有点看不懂了。因为你看 Trump 的政策是什么？ Trump 的政策是说我要做制造业回流，我要做一个工业国，然后中国的政策是说我要做科技创新，对吧？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挺颠的，就我觉得这个世界感觉挺奇怪的，真的最近，尤其是 AI 出来之后，对，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我是 DeepSeek 啊，对，他又要给你来搞个比喻啊，就像两个学霸突然交换了答题卡，美国呢在搞再工业化行为艺术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称他这个是行为艺术啊，然后中国在玩最前沿的科技突破。然后马斯克这个 Doge， 因为 Doge 其实它是一个部门，它同时其实也算是一个实验嘛，暴露了一个深层危机，当科技巨头开始接管社会治理，以前他治理 Twitter 是治理公司，现在搞这个政府确实是社会治理啊，那到底是创新还是新封建主义啊？反常识的是，中美战略对调可能催生新平衡，美国重拾制造业会倒逼中国攀登更高价值链，而中国 AI 突破反而刺激美国基础研究投入啊，这个确实就是反过来的。之前因为中国就是一直缺乏基础研究投入嘛，啊，就一直在加强这一块。那就像打乒乓球，球速越快，比赛越精彩。不过要小心量子纠缠式竞争啊，两边越是强调自主，技术扩散反而越快，最后全人类都是赢家啊。这个是 DeepSeek 说的啊，我觉得就是。我之前看到有一个别人说的一句话，就是你的问题是我的答案，我的问题也是你的答案，其实就是缺啥补啥嘛，也没毛病。因为美国就一直这制造业就是一直不行嘛，然后就业之类的都会有问题，那中国其实就是一直就是基础研究科研不行，所以缺啥补啥也没毛病。然后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刚刚 DeepSeek 提到的，他说马斯克的这个 Doge 像是一种新封建主义啊，于是我就追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怎么理解啊？怎么叫新封建主义？我觉得很有意思啊，给大家分享一下。他讲到有几个点，一个是 Doge 是一种数字采邑制啊，采邑制是什么？采邑制就是那种分封制度啊，中国古代包括那个欧洲中世纪那种分封制度，就给你一块地，让你去当领主，对吧？给你封一个侯。那Doge 掌握的其实是联邦政府支付系统和社保数据库啊，马斯克把这个东西都武器化了，对吧？想搞谁搞谁。啊，其实就像是过去领主掌握的这种磨坊和土地生产资料啊，然后呢，公民隐私啊、官员权限啊、公共资金流向啊这些数据，就是数字地租啊，就是给这个数字领主交的这个数字地租。然后呢 ，Doge 用算法来作为这个效忠的契约，就是以前这个领主还包括领主的家臣，领主要向国王效忠嘛，对吧？领主的家臣要向领主效忠。那这个算法其实就是限制这些家臣，也就是官员的这个行为的一个效忠契约。然后呢，因为算法是透明的，所以相比中世纪的这个宣誓效忠啊，算法还会更有效。然后还有一点是这个数字种姓制，他讲的啊，数字种姓制，因为 Doge 的成员不是公开招募的啊，也不需要考试考核啊，没有什么公务员考核什么的，他是通过一个私域一个私有的一个什么什么学会之类的名字我忘了，定向招募的。啊，这就变成了一个数字贵族阶级，然后这个数字贵族阶级掌握了这些核心的这个数据，核心的数字的生产资料。然后这种模式呢，这个 DeepSeek 提到说可能比中世纪更危险啊，因为封建领主至少受地理限制，对吧？我的封地在这里，我跑不到别的地方去。但是科技寡头的这个数字采邑能通过云端无限扩张。啊，当马斯克同时掌握星链、脑机接口和联邦支付系统时，他构建的已不是企业帝国，而是首个跨星际的赛博封建体系。这个词儿好大，好家伙，对，虽然我没有完全理解啊，但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啊，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说，很多太空殖民类的作品，其实都会描述一个类封建主义的社会，比如说沙丘，就是对吧？沙丘里面都是家族制的，这个家族有哪些星球，这些星球属于这个家族。你就是这些星球的领主啊！我之前会看这些作品的时候会想说，明明科技都这么发达了，对吧？人类都跨越群星了，怎么社会制度反而还倒退了呢？啊，现在我知道了，原来就是跨星际的赛博封建体系啊，理解了。其实对，我觉得就是说，怎么说呢，其实世界就是颠的，因为人类去做决策的时候，你比如说要么就是来自于一些 单独的个体，比如说像马斯克这样的，那这些个体其实肯定都有鲜明的个性，然后他有他自己的认知，他的认知不一定就是好的，但是他会很坚持。然后呢，要么真的民主，民主就是群体思维本身，群体意识本身就是没有理性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人类注定是会在混沌中不断重复自身啊，然后至于到底走向毁灭还是走向光明的未来，我觉得就不知道了。世界注定就是颠的，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嗯，马斯克不是自己也相当于立了遗嘱了吗？我觉得他做这个事儿确实挺危险的。熟读《资治通鉴》的话，这种人一般没有好下场，对吗？对，我觉得他确实也挺危险的。对，但是至于说他能做到什么程度，然后他能改变这个国家到什么程度，因为以前他其实是马斯克是企业主嘛，企业主其实他就是管自己的公司，其实他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他动别人蛋糕其实都是他能掌控的，对吧？他把 Twitter 的员工裁了， Twitter 员工也不会把他怎么样。现在的问题就是他其实动到了非常非常多人的蛋糕，对，很多人可能是真的会恨他的，对，所以说这个未来会做到什么程度就不确定了。对，这种人一般都是被领导当箭使的嘛，对，但是使完之后不知道马斯克有没有熟读中国的《资治通鉴》预测一下自己的未来。对，回过头来还是聊一下我们的国内啊，就其实自从就是疫情过后，那整个国内的整体大环境其实都不太好嘛，其实海外环境也不太好，其实整个全球的环境都不太好。对，确实我们自己也经过了很难受的这三四年时间了，对吧？从疫情开始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挺难受的，包括你从中概股上就能看得出来，从那个点上一直不断的跌跌跌跌跌跌到今天嘛，对吧？但我就想问一下说，为什么在最近的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边，为什么好像各种创新都爆发出来了？就我不确定说这个到底是我个人的错觉呢，还是说是我们国家用国家机器去宣传，然后让我误以为我们好起来了，还是就说这个时间是真的到了，就是我们真的就是好起来了。
嗯，这就像竹子生长的奥秘，前三年只能长几厘米，根系却在疯狂发育啊。就 DeepSeek 对于你这个问题啊，他是比较乐观的啊。他提到说口罩期间的这个静默期啊，给了硬科技沉淀的机会，芯片人才从互联网回流制造业，然后地方政府开始认真算研发投入的 GDP 占比，连大妈都学会用国产替代这个词儿了。更关键的是生存压力倒逼创新，当直播带货不灵了，教培凉了，游戏被锤了啊！我不知道啊，这直播带货不灵了吗？直播带货好像还挺灵的吧，游戏不是，对吧？黑神话不是还挺好的吗？
嗯
啊，所以啊，但是他是这么说的啊。然后他提到说，所有聪明钱和聪明人突然发现，只有攻克光刻机或者可控核聚变才不会被政策锤啊！但这政策确实是个问题啊，就是来回来的，比如说教培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被政策锤的这个例子啊。然后所以 DeepSeek 认为这不是错觉，而是被迫成熟的结果啊，就像青春期少年突然要养家，潜力瞬间被激活啊。他的比喻怎么都这么尬。然后我觉得呢，一方面是 DeepSeek 讲的，就是说快钱赚不到之后啊，人才和钱有机会沉下来，投入到能带来长期价值的科技创新上去了。因为 DeepSeek 感觉好像大家觉得说，哎，一下就爆了。其实如果你真的去关注它的历史的话，它也是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了很多个模型，一步一步赶上来的，对吧？也有很多，比如说做 AI 应用的，这个开发者之前就接了 DeepSeek。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个人觉得说，舆论引导肯定也是存在的啊，就是在日子都不好过的情况下，大家也都需要一个情绪出口。本来嘛，民族主义在社会和经济不好的时候就是一个很有效的策略啊，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在去看这个的时候，不光是说像国产替代这样的宣传的口径，可能还有东升西降，对吧？反对霸权，就是这种攻破制裁之类的，就是这种宣传的口径，其实它就是一个比较偏民族主义的这么一种说法。但说时候到了啊，就是我觉得还为时过早，因为你像这种社会资源分配其实是需要政策去引导的嘛，就刚刚提到的教培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那政策能长期稳定，其实才能看到结果。如果一天一变的话，那你这个肯定是出不来好的结果的。最近不是民营企业座谈会，对吧？把马爸爸也给叫上了，这算是什么呢？算是冰释前嫌啊，我不知道啊。然后那个就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一搞，对吧？方向上就变成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是之前民营企业没少被折腾。大家其实都知道，对吧？之前几年没少被折腾。其实摧毁信心是很简单的啊，但重建信心 要难得多啊，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只是现在的这个集中爆发期，我只能觉得说它有这个趋势，但是是否真的说就是时间到了要开始好起来了，我觉得是需要时间去观察的。
嗯
嗯，刚才龟龟提到这个民营企业座谈会啊，然后这两天我发现最多的看到的最多的现象是有很多搞证券的，反正就是搞投资的吧，搞金融的很多的机构啊企业，他们都在发的那个报告里面，我看那个研究的报告里面都有一页是那个研究的是这一次座谈会的那个座位表，对，谁坐在第一排谁是坐第一排靠左靠右，然后谁是坐在中间等等，比如这一次坐在正中间的就是宇树科技嘛，对吧，王欣欣是在正中间，就是反正我看到他们那种投资报告，我觉得这也是挺奇怪的哈，反正就是谁坐到第二排去了，以前是坐靠前的，谁又坐到后面去了，反正等等等等，比如像这一次就没有李彦宏，对吧？
是，你说的这个百度确实急了啊，百度好像这几天动作特别多啊，一会儿说下一代要开源啊，一会儿说这个要文心一言要免费啊，反正就是做了好几个动作，都是一看就是急了啊。
对，但是座谈会还是没邀请他，这个就更着急了。嗯，开玩笑。对，那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哈，就是比如说你说它是不是错觉啊，或者说是不是一种就是被大家在误导啊，我们首先不看这个大环境哈，这个大环境有没有反转，有没有开始走上坡，就是这件事儿，我觉得以我的这种说社会的能力啊，或者说甚至是经济啊或者这些能力，我觉得我还判断不了。对，但是呢我觉得说我们只回头看这几个作品，比如黑神话悟空 DeepSeek 哪吒，对吧，这三个作品的话，就是不管自媒体怎么在吹这三个作品吹成天花乱坠的也好，我们回头就看他们的市场数据，他们的市场数据都很好，对吧，黑神话悟空作为中国的三 A 大作的销售数据还都不错， DeepSeek 那全球顶级的下载量，对吧，哪吒就不说了，首个百亿票房，就是这三个作品它现在其实真的都是拿到了实实在在的结果的，并且他们的结果今天真的是可以进入全球进行排名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在以前好像我没见过，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不知道的作品啊，可能有吧，但是好像我印象当中我不知道有那种是中国作品真正进入全球拿到了很好的排名的这种作品，甚至在全球就引起了很轰动的话题啊，引爆了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这样的中国作品，好像这是我印象中的唯一的三个好像。那回到这三个作品带来的信号，诶，是不是突然就是在这种时期，这种经济不好啊艰难时期就创造了这样的作品出来了，那这背后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但这有一个逻辑哈，它不一定对哈，当个玩笑哈，对，那这个逻辑其实刚好，因为刚才我一直在讲马斯克嘛，其实马斯克在去年吧发过一个 Twitter， 那我把他这个 Twitter 的截图给大家念一遍，他那个 Twitter 是这样的，就是说 Hard times 他是会 create strong men， 就是说那些艰难的时期往往会造就出一些强大的人出来，对，会有一些领导啊这样的人站出来，对，就是在一个很艰难的时期往往是这样的，对，但是呢 strong man you create good times， 就是这些很优秀的这些人才创造了一个好的时代，对吧，但是这种好的时代大家时间过久了， good times 又会 create weak man， 又会创造出一些躺平的人，对吧，对，好时代太久了，躺平的人可能也就多了，大家只是天天等着投喂了，对，但是这些 weak man you create hard times， 就是因为躺平的人太多了，是吧，大家伸手要饭吃的人太多了，最后创造的是一个 hard times， 又把你带进了一个艰难的时期，对，当时马斯克发这个 Twitter 说的是 you are here， 就是你现在正在的就是躺平的人太多了，大家正在创造的是艰难的时期，对，其实现在去看他的这个人类的循环的这个示意图，就会发现他去年应该是去年吧还是前年了，他在发这个 Twitter 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在暗指美国的整个政治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形态，说哎 ，you are here， 你们现在都是一帮弱鸡，现在正在把美国带向深渊。对，那我们只能等着2025年特朗普回来，对吧？我们才 从 hard times 重新去创造，重新去开始进入下一个循环。对对，反正我只是因为对他这个图印象很深刻，对，当时看了刷到了这个 Twitter， 给我对这个图印象很深刻。然后我们今天刚好聊到这个话题，我突然就觉得说，哎，我们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潜在的影响在里面？我们现在国内的整个经济环境正处在一个 hard times 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对吧？那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必然背后可能会诞生一些人吧。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带来一些作品，然后给大家一些信心吧。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轮循啊，大家都当个段子听一听就好了。
对，这个图挺好的，就是我们以前老在讲经济的周期嘛，经济周期从债务的角度去讲啊，经济必然有周期，对吧？这个角度其实背后是人性，当然债务背后也是人性。对，我觉得这个就更赤裸一点，就确实你能从这个 hard times create strong man， 你大概就能知道说，哎，这个逻辑一定是对的，就它更浅显易懂一些，不像说你要从债务的角度去讲说，哎，为什么在好的时间大家容易多借钱，对吧？坏的时间大家容易收缩，对吧？它自然造就经济。对，我觉得这个逻辑就比那个债务的那个讲法就会好很多。对，确实是，就是热图，就这个图只要一发出来应该会热。对，那你像我们其实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内其实又一直有一个提法，就不管是自媒体也好，官方也好，就一直在讲说东升西降嘛。我们其实自己也一直在讲这个事儿。那从 DeepSeek 到哪吒到黑神话悟空到六代机，到现在电动车光伏，其实电动车我们现在做的还蛮好的嘛，光伏其实基本上垄断全球了。对，就这些事情一系列来讲的话，就真的可以说是就东升西降了吗？
嗯，我念这个 DeepSeek 的有点累了，下次还是搞个 TTS 吧。
对
啊。OK， 我这回不全念了，我就稍微给它总结一下，就是中国在工程化创新领域建立了一些优势，但西方呢在基础研究仍然是保持领先的。那他提到真正的东升是不在于单向突破，而在于要形成一种全方位的创造性溢出，不管是说从科幻小说的三体到黑神话的文化输出，从这个 TikTok 到 DeepSeek 开源社区。其实今天大家很少去聊三体和 TikTok， 对吧？啊，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大家今天其实很少聊三体和 TikTok， 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其实也是非常就是明显的一个创造性溢出的一个产物，对吧？那也是从中国就是火遍了全球，因为之前就有这种现象出现了，但是都没有黑神话和 DeepSeek 这个事情这么火，就感觉现在其实情绪推动还是比较大的啊，以前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情绪去推动说啊，我今天真的东升西降了还是怎么，但是今天就是这情绪在推动着大家去做出这样的这个看法和选择。所以我其实相对来说我个人是比较保守的，就是你说的这些事情里面，六代机我不了解啊，这个军事的事情我不了解，但剩下几个除了 DeepSeek 之外，我是觉得深的趋势确实是有，但是呢还是有差距在的啊。他感觉说这个可能要被骂啊，就是那些这个话题我觉得有点敏感，东升西降。就哪吒二我也去看了，确实很好看，但很大程度上呢我觉得靠春节档的同行们衬托的好。然后呢这个热度一旦起来之后啊，其实大家有一个情绪的推动作用在，就我们今天去看这个很多新闻会看到说，哎，有人什么几天连看几十场，对吧？说甚至刷了上百场了，这就是一种情绪推动作用，说哎，我就是要让这个哪吒二的票房怎么样怎么样，对吧？就是它是一种自发的刷票房行为。因为我们去看这个哪吒二的票房，虽然它非常非常高，但是票房来源都是 99% 都是中国嘛，对吧？那大家可能会说，哎，那我这个钱都是我自己赚的，我就是要让哪吒的票房高，对吧？那这个来自于中国的票房不是钱吗？也是钱，这个没错。但是你真的要去讲东升西降这个说法的时候，那显然是我应该能够从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对吧？从全世界能够去赚取价值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一个东升西降的一个表现。现在只能说是一个趋势。然后包括其实黑神话悟空也是，我第一时间就玩了啊。那如果抛开这个 IP 以及文化输出，就是黑神话悟空的文化输出我觉得其实是挺成功的，但是你单论游戏质量，它确实可能是中国最好的 3A 单机，但在游戏性和技术力上和现在最好的 3A 游戏还是有不小差距的啊。就是我和很多就一直玩游戏的人都聊过，其实大家都是有这种感觉的，反而是平时不玩游戏的人都觉得黑神话做得非常非常好，因为确实嘛，它确实做得很好，但是你跟最好的去比，这个技术力比游戏性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我觉得 哪吒二和黑神话悟空最大的意义、最有价值的点是让大家知道，说我沉下心来用心做这些好东西是能获得成功赚到钱的。就是在他们之前，其实中国的经济就给人一种感觉，就是你就是要想办法去赚快钱啊，你想去沉下心来做好东西是赚不到钱的。但是哪吒二黑神话悟空给了大家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一个信号，这种信号其实就在构建一条上升的通道，去推动上升的这个趋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然后呢，东升西降这个说法我个人是不太喜欢的，它就是过于强调地缘政治了，就推动一种民族情绪在里面。我是觉得说这个东升肯定是希望能够持续下去，并最后汇集东方大国的所有人，对吧，就是能够让我们真正的从这个东升里面受益，让生活变得更好。至于西降不降，我觉得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没错，我也觉得是不是东升西降就是这件事儿它不重要。对，我春节也去看了哪吒二哈，我觉得是真的很好看，然后反正全程毫无尿点，我就去上了一个厕所，然后中间就上了一个厕所，上了回来就发现哪吒他们家没了。我说这个怎么这么快呀、啊、就是你会发现他的整个剧情的节奏推进的特别特别的快，你根本就不能去上厕所，比我还跑着去上，反正回来就发现哪吒家已经被毁灭了，没了。我说这个让我接下来还怎么看呢？这个中间断档了一下，就断在了很，就感觉他每一帧都是那个故事都是很关键时刻，对，都是高光时刻，对，然后每一帧的画面都是大片，对，所以说我觉得反正做的挺好的啊。然后就像龟龟聊到同行的衬托嘛，那其他几个确实太烂了，那几个真的是。大家都说现在没想到创造好的作品的都是一些年轻人，对，你以前可能都不怎么知道的人、嗯、对，就是这件事儿给我的感触其实是很深的。对，因为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特别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像互联网时代真的感觉它已经过去了，但我说的过去它不是消亡，而是成熟了，就是成熟的东西永远都是无聊的，就那些成熟的成熟的东西不是死了，不是说它没了，它还在创造很大的经济价值，只是他们可能变得无聊了。对，就像那个激素一样的，我们往往觉得那些无聊的激素只是因为他们成熟了，对，只有新出来的一些东西，那些程序员了开发者他们就更喜欢追捧更喜欢，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对，因为现在的新一代公司感觉明显他们在逐渐的崭露头角，就是从去年大家开始去捧的那个六小虎，对吧，然后直到现在突然什么 DeepSeek 游戏科学还有这些哪吒二的导演，对吧，饺子这些，以前就是至少从今天的角度看他们就是挺新的一帮人一帮公司。对，就从这个角度我就觉得说，从个体的角度我也感觉说，好像我们因为这帮从互联网公司洗礼过来的这些人，我们这个种个体好像也成熟了。对，就是那种变得成熟了，好像没有这些新公司新人他们身上那种热血的故事了。对，反正有很强烈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嘛、嗯、这也没办法，时代嘛它总是滚滚向前的，对，总有新的人需要出来，对，新的故事需要出来。对，相反哈，前几年其实我还比较认同一个观点，觉得说现在创业也是很难再去做出 BAT 啊像字节啊这种同等规模的公司，你再去造一个 Google 啊微软啊几乎是不可能的。对，前几年我其实很认可这样的观点，但是今天我觉得我可能错了。对，我今天可能不太认同这个观点，我觉得说这些新的故事新的叙事他们可能在某个节点同样可能会造就一个新的时代。
对，我非常同意啊，就是之前其实我也觉得说想再做出字节这样的规模的公司新的创业公司已经很难了。对，但是像 DeepSeek 他做到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成就之后，其实外界对他的估值也已经涨到了大概1000亿美金，而且1000亿美金你还投不进去。对，所以其实1000亿美金你类比到现在字节的公允价值就大概3-4千亿美金嘛，然后阿里其实现在也才2-3千亿美金。你想一个 DeepSeek 做到1000亿美金，其实很夸张很夸张的一件事儿。
嗯，没错。
所以说确实在新的时代里边会有新的叙事，新的叙事里边又会有新的热血故事。对，我觉得这个确实时代滚滚向前啊，时代滚滚向前，我们可能已经老了成熟了啊、嗯、对。 好吧，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聊到这儿吧。对，我们在最后其实还是衷心的希望中国的这些创新的故事，然后这些创新的事情，然后能够源源不断啊，就甚至我们现在还是追随者嘛，对，就甚至未来我们也能够去引领世界的科技发展方向。对，好吧，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好，
拜
拜
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